听你的训话，成天的要人民放下的工作来聚到一起受训，那岂不是人民该做的都没有做了，把许多宝贵的时间都耽误了，那也就影响到他们的生产，影响到他们工作的效率，这岂不是相反吗？适得其反呢？所以虽怨爱之，其实害之；虽怨忧之，其实愁之。就跟这几句话一样，无小人错身勇以闹利者，且不得祥。这个小人是老百姓，我们这些老百姓呢，每天晚饭早饭都不能吃，这个身是晚饭，勇是早饭，每天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把吃饭的时间停下来，以闹利者来慰劳你们这些官吏，来接待你们这些官吏，且不得祥，还没有空，还没有时间。换句话说，那我们一天到晚呢，光是忙你们接待你们都还来不及，甚至于我们连早饭晚饭都没有时间吃，要来接待你们都还不够，又何以凡无身而安无信焉？又怎么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改善？这个凡字就是增加，增加我们生活的这些所需的东西，那也就是说增加生产，增加生产就是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就是凡无身而安无信焉，又能怎么样能够使我们过得很安稳？这个安无信者，就是使他的本性能够顺其发展，顺其本性去发展，叫做安无信。人民是需要安静，是需要这个自己来处理自己的事，也不喜欢别人过分的打扰他。就像那个树木，你种下去以后，你不要一天到晚再去看它，再去摸它，再去抓它。人民也是一样，你只要把这些制度建立好的，把规章定好的，把法律一条一条规定好的，人民自然就会照着去做，你还要天天去叮嘱他做这样做那样，岂不是太烦了吗？故并且待若是，所以人民大家都感觉到有气无力的样子，这个病字就是身心疲倦的样子，不是真的生病，就是人民感觉到很疲劳很累，并且对于自己的工作也很倦怠了，因为他们不能打起精神来做事了，一天到晚要忙到去应酬，忙到去听这些官吏来训话，那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就会怠慢了。若是则与无业者，像这种情形，那么跟我种树的这一行的职业其义有内乎？是不是也有相同的地方呢？这个内就是类似，就是很像。那么这一段话就是郭陀陀讲的，把他种树的这一番的经验来比喻那些做官的骚扰人民的那种情形，那岂不是也有相同的地方吗？问者希曰，那么这个问的人呢，就很高兴了，这个希字就是很高兴的样子，那这个问的人他就很高兴的，他就一面笑着说啊，不亦善乎？不也是很好吗？这个不亦善乎就是说，他问这个郭陀陀的这段话问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啊，无问养树，我只问他种树的方法，而得到了养人之术，就知道怎样他去管理人民啊。结果知道了养人的方法，那也就是说一举两得，他问一而得了两种知识，他知道种树是怎样种的，又知道怎样去管理人民，怎样去教养人民，那岂不是问一而知二？ 那他的这个收获就很多了，这个问的人就一举两得了。传其事以为关介也，那么这个问者当然就是指的柳宗元自己。柳宗元跟过脱陀的这一段话，他们两个人的这段对话，使柳宗元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因为他原来只想问一问种树的方法，而结果还得到了养人的方法。那这个养人就是教养人民、管理人民的方法。所以他就写的这篇《过脱陀传》传其事，把这件事情传下来，用文字流传下来，以为官介也，作为那些做官教民的这些人来做一个规戒。所谓官介也，就是替那些做官的人来做一番的警惕，让那些人看到这篇文章以后，知道怎样去做，知道要怎样来对待人民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啊，那么本文的主旨，也就是柳宗元他根据无为而治的这个哲学，那也就是老子的哲学，老庄的哲学。老庄的哲学就是提倡无为而治。所谓无为而治，就是说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就可以把国家治好，这是道家的学说。那么柳宗元这篇文章也是提倡道家的思想，因为在唐朝那个时候道教很盛行，佛教也很盛行，可是当时唐朝的政治却是非常的繁琐，非常的苛刻，非常的扰民。所以他要想啊，来一个纠正，要想对当时的政治来一番的改革。因此他借用过脱陀的这段话来指示一般的从政的人，希望他们呢能够按照这个老子所谓无为而治的方法去做，免得让人民感觉到不安。所以这篇过脱陀传跟那个捕蛇者说都是同样的一种预言的性质，都是对当时唐朝政治的一种讽刺。他是借这个种树的道理说明为政不可以扰民，主要的宗旨就是这句话，为政不可以扰民。现在我们再讲一篇卖干者言，作者是刘基，也就是明朝的初年帮助明太祖定天下的一位大功臣刘伯温。现在我们电视里头有那个刘伯温传奇，但是那里面当然有很多是虚构的了。不过刘伯温呢，他实在是一个非常博学多才多艺的一个文人啊。他写这篇卖干者言呢，也就是讽刺一般光是注重外表，其实他的内在却是一无所有的，甚至于破烂不堪的，败坏不能够有所用处的，像这些人。那我们经常引用他这里面两句话，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外表看起来很漂亮，里面是一团糟，那就是从卖干者言这里面引用的两句成语。那么他这篇故事也等于就是一篇寓言，他借这个卖干子的 一个小贩，这个甘子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那个橘甘，吃的柳丁，他卖这个橘甘，见这个人的一段话，来讽刺当时一般看起来很了不起，看起来很漂亮，而其实是一无所有的这般人，来做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讽刺。文章虽然是很短，但是它的含义很深远，也值得我们来作为借鉴的，来作为警惕的。行有卖果者，擅长甘，涉寒暑不愧，出自叶然。这个叶字我们不要读成华字的。欲直而金色，至于是价十倍，这个价字同那个价钱的价字相通。人真欲之，余貌得其一，颇之如有咽浦口鼻，视其中则甘若败絮。余怪而问之曰：若所视于人者，将以食边豆奉祭祀供宾客乎？将献外以获鱼骨也，甚以哉，为妻也。卖者笑曰：吾业事有廉矣，无奈事以失无妻，吾受之，人取之，未尝有言，而独不足于子乎？视之为妻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谓之私也。今夫佩虎符，坐高比者，光光乎甘臣之具也，果能受生无之略耶？我大官托长生者，昂昂乎庙堂之气也，果能见衣高之业耶？道起而不知欲，民困而不知救，利坚而不知进，法垢而不知理，作米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陈礼而欲肥先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向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四不知差，四之不差，而以差无干，与默然无以应，退而思其言，内东方生古籍之流。古籍我们一般人读华籍，实际上这个华字要读古字，古籍。岂其愤世嫉邪者耶？而唾于甘以讽耶？作者刘基，他是借一段故事啊，来烘托他所表达的意思，这个就叫做寓言。那么在这些古文家里面的寓言，好像刚才柳宗元写的《捕蛇者说》同那个《种树郭橐陀传》，也是借一段的故事来烘托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实际上他都不是讲这个捕蛇者，讲这个种树者，他另外还有别的含义。凡是用某一个故事来烘托表达另外一种含义的这种文章，我们都称为寓言。 现在刘基也是借用一个卖桔梗的人，他讲的一段话，来表达他另外的一种意思，那就是对这些官场上的人来做一个深刻的讽刺，啊，就含着有一种教育的意义。那么刘基的这篇卖柑子言，就是假托卖柑子的这个人说的话，讽刺当时一些文武百官实际上无能，来专门做一些欺世盗民的事情，就跟这个卖橘子的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就等于我们所谓中看不中用，中看不中吃，像这一类。那这篇文章的结构非常的严密，啊，它的文字用得很少，可是它所含的意义非常深刻，啊，它第一段是记这个卖柑子的这个人虚有其表，看起来很漂亮，里面是烂糟糟，啊，那么并以此来设问，那就问那个卖柑子的人，结果听到了他所说的一段话，把这段话来作为讽刺这些文武大官，说他们也像这个柑子一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所以我们读起来也就能够发人深省，值得我们深深的去思考，啊，这是一篇很好的寓文，啊，现在我们看第一段，行有卖果者，杭州就是现在浙江的杭州，有一个卖水果的人，擅长柑，他很善于把这个橘子，这个柑呢就是广柑呢，好像那个柳丁那一类呀，他很会呀保藏这个柳丁，把这个柳丁可以保藏很久，看起来不会坏，啊，色寒暑不愧，这个色是经过这个橘柑呢，把它保藏的很久，就是经过的冬天夏天也不会腐烂，这个愧字就是腐烂，这个卖水果的最重要的就是说能够保存这个水果保存的很久而不会烂掉，那他就可以卖很高的价钱，出之夜然，他保存了很久的时间，拿出来的时候看起来还非常的光泽，这个夜然者就是那个柑子的光泽很好，看起来很新鲜，实际上他已经藏了很久了，玉质而金色，这个玉质而金色是形容那个橘柑的颜色很漂亮，啊，好像那个玉的底质，而那个颜色像金黄色那样的漂亮，这个叫做玉质而金色，这个玉是讲它的质地，质地啊像那个玉一样，而颜色呢像金色黄的颜色一样，啊，所以他拿到市场上去卖，至于是他把它摆到街上去卖的时候呢，价十倍，他这个橘柑的价钱那么比一般的那个橘柑呢要贵得很多，价钱要贵十倍，因为看起来很漂亮啊，人争玉之，这个玉是买，那么一般人呢就争到去向他购买， 大家都以为啊，这个柑一定很好吃，一定很甜。鱼冒得其一，那么刘基呢？他看到很多人买呀，他也买了一个，冒得其一，这个冒也是买，他买了一个。那么买了一个，把它破开来看的时候呢，破汁，把它切开来看呢，如有烟铺口鼻啊，把它破开来一看呢，好像有一层烟气呀、啊，把它的鼻子都呛到了。那这就表示那个杆子的里面呢，整个都烂掉了，烂的有一层那个臭气呀、啊，冲上来，冲到他的口鼻都呛到了，如有烟吐口鼻。试其中，再看看这个杆子的里面，破开来看的时候啊，则甘若败絮啊，里面呢干干的，像一团棉花似的，像一团破棉花。败絮就是那个破棉花。那这个柑子买起来根本就不能吃的，是吧？看起来那么漂亮，里面却是这样乱糟糟，还有一股味，臭味道。鱼怪而问之曰，那么这个刘基啊就很奇怪了，这样的这个烂的这个桔梗怎么还可以卖那么高的价钱呢？啊，那他就去问那个卖这个柑子的人，他问他说：“若所是于人者，他说你所卖给人家的这个柑子，你是要卖给他装在这个编豆里面来做祭祀用的呢？”编豆是一种装东西的器皿，好像我们现在的碗盘装东西的器具叫做编豆，用竹子做的叫做编，用木头做的叫做豆，等于我们现在盛东西的饭碗菜碗叫做编豆，那么从前一般这个祭鬼神祭祖先都要用这个水果来祭了，我们现在也是用水果来祭了，所以这个刘基就问那个人说，你卖给别人的这个桔梗是不是把卖给人家做祭祀用的呢？放到盘子里面，放到碗里面，还或者是供宾客，还或者是给客人吃的呢？假如家里来的客人，你用水果来招待他，那就要把这个水果拿出来给客人吃了。那么现在你卖的这些东西是给人家来上供的吗？还是给人家招待宾客的呢？将炫外以获鱼骨也，或者你还是故意把它的外表炫耀出来，因为这个桔梗的外表很好看呢，专门欺负那些愚笨的人，或者是欺骗那些瞎子看不见的人呢？炫外以获鱼骨也，这个炫就是炫耀，故意把这个好看的外表来炫耀给别人看，来欺骗那些愚笨的，或者是欺骗那些瞎子。这个骨就是眼睛看不见的瞎子。那么刘基当然很生气啊，他买到这么一个烂的桔梗，同时还花那么贵的价钱，所以他要责备这个卖橘子的人，你到底是何居心呢？甚以在为妻也，你这样的骗人实在是太过分了，甚以在太过分了，你骗人也不至于骗到这种程度啊，也不能够这样不择手段的去骗人啊。那么刘基问他，问那个卖橘子的，那么结果这个卖者笑曰， 这个卖柑橘干的人呢、啊，他就笑一笑说了，他说你何必这么大惊小怪呢？我做这个生意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无业事有年矣啊，我做这个生意已经很久了，有好几年了，不是现在我才做的，无奈是已时无期啊，我就依靠他来养活我自己。无奈是这个世代就代表他卖这个橘干，我就依靠这个卖这个橘干来养活我自己，以食无趋，无趋就是我自己的身体，我就靠它来养活我。无受之，那么我卖这些橘干，人取之，人家来向我买，未尝有言，从来没有听别人说我怎样怎样。我卖了那么多的橘干出去，我做了那么久的生意，也没有人来责备我。可是现在呀，儿独不足于子乎？偏偏碰到了你，你要来责备我，你来表示不满。为什么别人都没有说我的闲话，偏偏就是你来说我不好呢？儿独不足于子乎？单单的不能够满足于你吗？视之为妻者不寡矣。世界上做这些骗人的事情的人太多了，这个不寡就是不少啊。那也就是说，一般的人呢、做这些骗人的勾当啊，太多太多了。而独我也乎？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才这样呢？不单是我如此啊，很多很多的人呢、都做这种欺人的事，骗人的事。无子谓之师也，你没有好好的想一想，这个无子就是称这个刘基，这个无子不是说我的儿子，你们要注意哈。在古人称别人也是称无子，这个子字是男子的美称，等于我们现在称先生。无子就是你这位先生，不是说我的儿子，你们不要弄错。你没有去想一想吧，世界上欺骗的人太多了，难道只有我一个吗？那么好像金虎配虎狐坐高比着，好像现在呀，有些人带兵的大将，他们所佩戴的那个徽章，这个虎狐是什么？就是古代的一般武人，那些带兵打仗的将领，他们身上都佩戴有一个阵章，那个阵章是画的有一种老虎的形象，因为老虎是代表威武，代表杀气很重，所以一般这些带兵的将领身上就带着一个阵章，刻的有那个老虎的标志，那个就叫做虎符，就等于我们现在这些带兵打仗的那些将领呢佩戴的那些勋章一样。做高笔，这个高笔就是老虎皮做的那个垫子，老虎就是代表威武，那些打仗的将领他们做的那个椅子上面都披着这个老虎的皮，这个就叫做高笔。所以配虎符做高笔就是代表一些武官啊，他们的威风凛凛的样子。所谓光光虎，这个光光就是很威武的，很神气的啊，好像这些捍卫国家的这些将领们，光光虎干城之巨也，干城就是保卫国家的城池，好像现在一般在金马前线这些守卫的将士都叫做干城，替国家防卫的这些兵士都叫做干城啊。金虎配虎符做高笔者，像这些人呢、 光光福干城之际也看起来都很威武，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都是保卫国家的这些人才，这个气质就是代表人才。像这些人才表面上看起来威风凛凛，而实际上呢，果能受孙吴之略也，是不是真能够传授孙吴的兵法呢？孙子、吴子是我们古代两位兵学家，一般带兵的大将他们都要研究孙吴兵法，因为孙子同吴子都是春秋战国时候两位有名的军事家，现在很多打仗的将领都要研究他们的兵法。可是现在一般的这些军事家、这些将领，是不是真能够学习孙吴的韬略呢？这个略就是韬略，就是用兵的方法。实际上讲起来，不可能他们都能够懂得孙吴的兵法，只不过表面上是看起来像一个威风凛凛的将领而已。俄大官托长生者，这个俄大官托长生，这是代表一般的文官，戴着一个高大的帽子，俄官就是那个高大的帽子，好像那个朝廷里面做宰相的那个官，那个帽子戴得高高的，看起来很神气的样子。托大带子的人，这个大带就是那个文人呢、腰上面所系的那个腰带，那个腰带还有一段要垂下来，垂到很长很长的，那个就叫做托大生。那么这个俄官长生是代表文官，佩虎胡坐高笔是代表武官，文武官员啊。昂昂乎庙堂之气也，那么这个昂昂乎也是很威武的样子，很神气的样子。这些人高高在上，好像是朝廷的贤才，好像是国家的重要的人物，庙堂之气，庙堂就是朝廷，他们在朝廷之中也好像是国家的重要的人才。果能见衣高之业焉，那么这一些的人是不是真能够建立像商朝的伊尹啊、像高尧这一类的功臣呢？高尧是尧皇帝时候的功臣，伊尹是商汤王时候的功臣，这两个人都是古代的贤臣，而现在的一般文人真能够像伊尹、像高尧那样的有大的功劳吗？没有，也只不过是虚有其表而已。那么这些人呢、盗起而不知欲，有盗贼发生了，某一个地方发生了盗贼，他们也不知道去抵御，也不知道去消除这些盗贼。民困而不知救，人民遇到了困苦了，遭受到危难了，也不知道怎样去挽救。利坚而不知进，有一些的官吏贪污了，有一些的官吏犯法了，这个奸字就是做些坏事情，做一些违法的事情都叫做奸。好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官吏什么贪污枉法呢，什么贿赂呢，这个都叫做奸。利奸而不知进，有一些贪赃枉法的官吏也不知道加以禁止，也不知道加以处罚。法垢而不知理，这个垢是什么？就是讲很多的法令败坏了，这个垢字就是败坏。 法固而不知理，很多的法律的条文实际上有很多漏洞，实际上有很多不能够施行的地方，但是也不知道加以处理，不晓得把这些法重新的再补救过，重新的再把它制定过。像我们今天就有很多的法律需要修改，很多的法律需要把它再重新的制定，因为有些法不能够实行了，这个叫做法固而不知理。那么上面的这个几句话就是责备当时一般的文武官员不能够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光是知道领国家的薪水而不能够做事情，做米领粟而不知耻，坐在那里吃现成的，这个米字是消耗，白白的消耗了国家的粮食，消耗的国家的薪水，这个领粟就是国家的粮食，公家的待遇都叫做领粟。本来这个领粟就是等于我们现在公家的配给，凡是在政府机关做事的都可以领到一分的粮食来配给，这个叫做领粟。那么做米领粟就等于我们现在浪费了公家的钱财，白白的领了公家的薪水而不知耻，这些人他都不知道羞耻。你光是想权力不尽义务，这是很可耻的，但是他们都不知道羞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看到这些人，这个骑就是代表那些文武官员，看到他们坐在高堂之上，这个高堂就是指的朝廷，他们坐在朝廷之上，武官骑到大马上面，骑到高大的马上，好威风，好神气，是吧？醉陈礼而欲回先者，喝最好的酒，这个陈礼就等于是说最好的酒，最甜美的酒叫做陈礼。肥鲜就是吃的大鱼大肉，吃的山珍海味，这个玉就是吃，他们有好酒好肉好菜可吃啊。孰不威威乎，可谓赫赫乎，可象也。那么看他们这样的一种享受，这样的一种气派啊，谁不是表现出一种崇高的令人生畏的样子呢？显赫的令人羡慕的样子呢？赫赫乎可象，这个象字就是可以作为我们的崇拜的偶像，这个赫赫同巍巍都是很崇高伟大的样子，他们看起来都是很威严的，都是道貌岸然，都是气派很大。我们一般老百姓看到的这些人都是觉得很可畏，很可像，羡慕他，畏惧他，这般人啊，实际上这些人一无所有，肚子里面空空的，脑子里面空空的，没有东西。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他们这些人哪一个不是表面上看起来漂漂亮亮，而实际上肚子里面一团糟，一团乱棉花，也不是像他这个卖这个橘干的一样吗？他卖的橘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些人也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君子视之不察，现在你不去看这些人，不察就是不明白，你没有看清楚他们的真相， 以唱无干，你偏偏要看我的这个橘干，偏偏要说我这个橘干不好，说我的橘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为什么你不看看这些文武官员，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跟我的一样吗？你为什么不去责备他们，而去责备我呢？那这个卖干子的人说的话也没有错啊，他说的也头头是道啊，也是合情合理啊。与墨人无以印，那么这个刘基听了以后也沉默的没有话说了，他也没有话来回答了。退而思其言，他回到家里来，这个退字就是回来，回到家里再想一想这个卖干子说的话，那就好像啊，内东方生古籍之流。东方生就是指的东方朔，是汉朝的时候一位幽默大师啊。汉武帝时候的东方朔，他很喜欢讲笑话，很喜欢幽默人家，汉武帝非常宠爱他，因为他在说的话虽然是讽刺人，但是他不伤人，他很有技巧。而现在这个卖干子的人说的话就像是东方朔那种古籍之流，他们的幽默，他们的风趣那种的话。所谓言者无心而听者有见，说话的人没有罪没有心，但是听的人他们会引以为戒。这个卖干子的实际上就像是东方朔这一类的人一样，古籍之流，这个之流的就是像这一类。岂其愤世嫉邪者耶啊，难道说这个人他也是像这个东方朔一流的人物，他是愤恨当时的这个社会的这些人，社会的不好的风气，他是愤世嫉俗的人吗？或者还是寄托在这个干子上来讽刺世俗的人呢？而唾于干以讽焉，假唾这个卖干子作为讽刺世人的一个对象呢？愤世嫉邪，也就是愤恨当时的社会，痛恨一般邪恶的人，也不过假唾这个干子来作为讽刺的对象而已。所以刘基他写这篇卖干者言，实际上就是对一般的文武官员做一个讽刺。那我们读了以后也深深的有所感触，尤其今天社会上很多很多像这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太多了。那么社会上充满的这些人，我们又怎么能够希望把事情办好，怎么能够希望政治清明？那也就是背道而驰。